好，我们现在我们先读诗篇129篇，诗篇129篇第一节，以色列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，根的犁沟甚长。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，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，未长成而枯干，收割的不够一把，困渴的也不满怀，过路的也不说，愿耶和华所赐的福归于你们，我们奉耶和华的名给你们祝福。然后我们再读以赛亚书28章的23到29节。这个不是。好，我们来读28章的23节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。那耕地未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田边种粗麦呢？因为他的神教导他务农相宜，并且指教他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炉毒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棍打大茴香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它不必常打，虽用炉毒和麻打散，却不磨它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阿们。我们今天就来谈分享上行之诗的最后，上行之诗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篇，诗篇129篇。那我们从一开始我们看到说，以色列人当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然后又说了一遍说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当我们这样读这个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从历史上以色列人从幼年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从这个民族起初建立的时候，从这个国家起初创建的时候，他们就遇到了很多难处。他从这个民族建立的时候，他们就在埃及为奴，然后出埃及进了迦南，建了国以后就遇到各样的外邦人仇敌的攻击，我们可以数算出有埃及，有摩亚，有亚门，有迦南人，非利士人，亚述，巴比伦，很多很多国家的入侵。所以说敌人屡次苦害我，但是却没有胜了我。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我们就好像在读一段历史，好像以色列人在感叹他们祖先的历史，然后赞美神，神是这样的带领他们，这样的保守他们。所以后面说，虽然敌人如同犁沟的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，根的犁沟甚长，但是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，所以愿恨恶锡安的都蒙羞退后，愿他们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。房顶上的草就是以色列人的屋顶都是平顶，很容易有些土粘在上面，那这个土都是非常浅，所以那个草也长不长，所以这个草呢，收割的也不够一把，款合的也不满怀。所以这129篇就这样我们就看完了，好像非常简单，但是你想想这个129篇它乃是上行之诗。你看129篇前面第一节前面写的括号上行之诗，它就不是随随便便放在里面的。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很喜欢灵异解经的，他灵异解经有他的传统，所以他很多这个诗篇是不是从字面来理解的， 不是从历史那么简单来理解的。所以当我们在从这个角度我们看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里边有神的意思在里边。以色列为什么从幼年的时候就被敌人屡次苦害呢？我们这么想的时候，如果我们一个不信神的人，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真是多灾多难，因为他生在错误的年代，这个建立在错误的地方，错误的年代就是埃及的年代，完了又后来又是亚述的年代，面临这么多的强敌，所以他起不来，然后他又出现在错误的地方，他出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，出现在欧洲、亚洲和非洲的交界的地方，所以你在一个错误的时间，你出现在错误的地点，你当然是要受到周边敌人的苦害。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的想一想，以色列是谁？以色列是神的选民，他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，以色列一切都是神安排的。以色列跟我们有同样的一个名字，叫做神的百姓，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也是神的百姓，所以我们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，都是神特意的。所以当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这个国家从建立开始就多灾多难，但是我们再仔细一想，我们就想是神故意的。所以我们经常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子读出很多神在后面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读经，我们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读，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读，我们也要读他这个在那个后面这个属灵的意义，神到底要借着这个跟今天的我们来讲什么话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是神特意把他在一个错误的时间，人看来错误的时间，摆在一个错误的地方，让他们从年幼的时候就来经受苦害，屡次苦害。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一篇上行之诗是放在上行之诗的第二大段，就是这个人进入了圣所，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回头看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一个事情，这乃是说我们的肉体。我们看到这一个人进到了圣所，被金灯台所光照，这样一个脱离了世界的人，这个人已经脱离世界了。我们看到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到第五篇，这个人从离神很远的地方回转过来，因为经历了难处，他的回转过来，他朝向神，然后上行，然后一路经历神信实的带领，他就越走离耶路撒冷越走越近，一路他就有许多属灵的同伴，最后他走到耶路撒冷，最后他走到外院，他单单仰望神的时候，最后他走到圣所，这样一个人，他是一个脱离了世界的人。但是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人，虽然脱离了世界，但是他还没有脱离自己的肉体，他还没有脱离肉体的辖制。我们在圣经里说肉体这个词儿，有些人不喜欢用这个词儿，没关系，保罗用的这个词儿，保罗说有些人是属肉体的，保罗说有些人是属血气的，这些人是没有得救的。但是在基督徒里边，他说有一等人叫做属肉体的，也就是说他里边的旧人，里边的老我，里边那个天人人的本相，或者说亚当里的生命，我们可以用很多词来描述人的这么一种光景。我觉得最简单的就叫肉体，因为保罗是这么用的，你要说多了大家糊涂了，所以我经常用肉体这个词。所以这个人虽然离开了，脱离了世界，但是他还没有脱离肉体，他还不能脱离肉体的辖制，所以他在圣灵的光照下，他就看见了自己肉体的败坏，所以这个人就不但能够脱离世界的捆绑，他也能脱离肉体的辖制。我发现肉体的辖制比世界还难脱离。我们这个我们学校有一个基督徒的群，最近因为美国大选的事，经常在里边吵架争论。哎呀，我发现真的这些人都脱离了世界了，他们全部都脱离了世界了，他们都知道基督徒不应该眷恋这个世界，他们都知道应该望定天上， 他知道应该彼此相爱，知道在主里应该是什么，我们都会背下来哈，叫做谦虚、温柔、这个忍耐、与爱心彼此这个容忍、包容，以和平互相联络，他都会背的，所有的人都会背。但是你发现他们在这个群里边吵得不亦乐乎，然后有些人就出来打圆场说，哎呀，不要说太多属血气的话。然后其中有个人说，你告诉我哪个，我哪句话是血气的，我哪句话是属血气的。我就想这个真的，然后就越说越有争论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个人，一个基督徒要脱离肉体真是太难了。所以我在里面我真的不敢说话，我怕我一说话我也是出血气的，我这个口也从肉体里说出话。真的，我们基督徒是脱离世界还容易一些，脱离肉体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。所以当我们到这个129篇的时候，这个诗人就开始回顾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。这个事情不只是回顾以色列的历史，也是回顾一个神百姓从幼年开始怎样被肉体所苦害的历史。所以你把这个敌人用肉体带进去的时候，你就看到这个人，这个敌人他不只是以色列的敌人，他也是你的肉体，你的老我，你亚当里的那个旧生命。所以以色列人把这儿放在这个上行之诗里边。第二节说，但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这个敌人没有胜了他吗？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这样的，他经常被敌人给胜过，对不对？当雅各与天使摔跤的时候，他是怎么成功的？你看这个创世纪32章28节，他是什么时候得胜的？他跟天使摔了一晚上，他都没有得胜。一直到什么时候天使宣告他得胜的呢？是他的大腿窝被天使扭了，是他不好走路了，是他最软弱最失败的时候。但是神说你得了胜，这是创世纪32章28节。从此雅各就得了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以色列。他原来的名字叫做抓，他要抓一切，抓世界，抓祝福，抓荣耀。然后现在神给他一个新的名字，叫做神的王子，叫做以色列，神的儿子，神的王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人是什么时候失败的？就是肉体大大得胜的时候，我们就在神面前大大的失败，神看我们是失败的。但是当我们的肉体被对付的时候，当雅各的大腿窝被天使扭了的时候，神却看为大大的得胜。所以神在创世纪32章28节宣告说，你得了胜。我们有很多人读圣经以为是雅各抓住神的天使在那祷告一个晚上哈，然后最后他得胜了。我不这么看，也许有人可以这么看。我是看到他大腿窝被扭了，然后神说你得胜了，因为他的肉体被对付了。从此以后雅各不敢再靠肉体了。你看雅各一回到迦南地，他就变得特别的软弱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整个就是特面哈，我们说特面，之前特强悍、特精明，这个特狡猾、特诡诈，进了迦南以后就变得特别面。所以这叫做雅各的原则。经过了神的对付，雅各就变成了以色列。所以他这样一个人，这样一个软弱的人，到年老的时候才能给法老祝福。他作为一个难民，好像今天叙利亚的难民，来到美国，在美国总统面前给美国总统祝福，就是这样的。雅各作为一个难民来到埃及，给全世界最厉害的国王埃及法老给他祝福，这是创世纪我们看到的。然后他到他临终的时候，他才能扶着杖头敬拜神。这就是雅各的变化，就是他的肉体被对付了， 神眼里他就大大的得胜。今天神在我们身上也要做同样的工作，要把我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。所以这里说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却没有胜了我。因为敌人屡次苦害我，我都被他败了，我都被他打败了。但是在神眼里，这个打败，这个肉体的失败，却成了我们灵里的得胜。所以129篇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从我幼年以来，敌人屡次苦害我，这个肉体屡次的苦害我，这个世界屡次的苦害我，但是我的肉体失败了，我的灵里边神却认为我得胜了，因为我从此不再靠肉体，从此弃绝了肉体。上个礼拜我们讲到127和128篇，我们讲到神的心意是在圣灵里建造，然后告诉我们一条建造的路，就是靠着耶和华来建造。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很多方面，应用到我们的教会，应用到我们个人，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教养孩子。所以有很多弟兄姊妹就不太明白，说那说了这么半天，具体到底怎么建造呢？怎么靠耶和华建造呢？129篇就告诉我们了，怎么来靠耶和华建造。其实我们不必找神说你，我们要靠你，神自己会对付我们，神就借着我们肉体的失败来建造我们，就是这样。神就是借着我们肉体被对付，被环境对付，被世界对付，让我们被他建造起来，让我们得胜，借着失败让我们得胜，就好像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来得胜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耶稣基督，借着失败来得胜，借着我们肉体的失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得胜。所以接下来说，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要到一个什么地步，你这个失败要到什么地步，你这个失败要到一个地步，就好像你的背就是一个犁沟，有一个人，你的仇敌，这个环境就好像浮犁的在你背上浮犁而耕。有没有感觉过？你有没有看过耕田啊？有没有看过耕田？很多人可能没看过啊，我小时候是看过的。对，我怕有的，这个上招看过吗？啊，上招真没看过，还是有代沟的啊。这个新加坡的弟兄是不是也没看过耕田？对，没看过耕田。这耕田是这样的，这个田呢就是土啊，然后前面有牛啊，现在可能用拖拉机，然后后面有个犁，是这样，这个刀，这个犁是这样，这个铁什么插到土里边去，然后当这个犁前面有个绳子，铁链或者什么被拖拉机或者牛往或者人往前拖的时候，他就一路的把地给刨开，这个地的沟是很深的，然后一路刨过去，就是说耕的犁沟甚长，就是浮犁而耕，是这个意思。然后你再想想，这里的意思说你这个人趴在地上，然后有一个人用这么长的犁捅进去，然后一路给拉过去，在你背上拉这么一条又深又长的沟。这个痛苦就是在这里边，这一节诗篇说的，如同浮犁的人在我背上浮犁而耕，耕的犁沟甚长。所以当我们经过极大的难处，被人极大的对付的时候，我们感受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痛苦的感觉。所以这个弟兄姊妹问我们，到底应该怎么来建造，我们怎么靠神建造啊？我就想说，你就坐在那就行了，你就坐在家里随时预备好，因为神会兴起环境，这个环境你就躲在家里也会有环境。哎，每个人都离不开环境哈，你就跟与世隔绝，你家里的人就会成为你的环境。如果你光挂一个，自然神会兴起各种环境，总之你有神会兴起环境来对付你，被你极大的对付，就好像 浮离而更，让你感受到这种特别痛苦的感觉，然后你就成长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一个聪明的农夫，他是不能顾惜泥土的。没有一个农夫很傻的说：“哎呦，这个地好可怜啊，这么割它，对不对？”那我农民都知道，要地要能长得好，一定要给它耕透了，把这个土都给翻出来，土给翻出来，这个犁沟耕的越深越长，这个种子才能撒得越深越多，这个收成才能越多。所以神就允许许多的难处临到我们的身上，扶犁而耕，把我们的这个人翻起来。让我们里边的这个光景翻出来，显露在神的面前，好让我们看到肉体的败坏，然后神生命的种子才能在我们里边发芽生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我们说到这里边，我们说我们这一系列都是讲生命成长的查经。这个生命成长，我告诉弟兄姊妹，不是你努力来的，不是你只是你努力哈，当然要努力啊，耶稣说你要努力进窄门哈，不是说你努力就可以了，不是说你好好读圣经脑子里充满了知识就可以了。生命的成长，其实你只要是真信主得救的，你愿意敞开神被敞开你的心被神带领的，神就会亲自来对付你，亲自来带你，而带你的方法就是对付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没有被对付过，你就有祸了。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你不是得救的人，神不理你；第二种就是你太顽抗了，任何一个对付你都轻易的把它化解掉了，好像你在人生中根本就不是个事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观点就非常的危险。危险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28章23到29节，我们看到这个以赛亚说，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，留心听我的言语，你们要小心听，你们这些神的百姓要小心听。听什么呢？讲一堆种田的道理。我们又不是插队落户插队下乡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跟我们讲一些种田的道理呢？29节说，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。这是神的智慧。你看神耕地是为了撒种，神不会没事干了给你耕地的，神不是会没事干的给让这个以色列人从幼年就被仇敌屡次苦害，神不会没事干让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基督徒经常的受一些苦难。神不是虐待狂啊，神是有目的的。所以说以赛亚书28章24节说，那耕地为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岂是常常开垦耙地呢？他拉平了地面，岂不就撒种小茴香，播种大茴香，按行列种小麦，在定处种大麦，在前边种粗麦吗？这个是神教他的，这个是神教他的。下面说，因为他的神教导他，务农相宜，就并且指教他。神教他的，所以神也是这么管教我们，也是这么带领我们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你遇到难处不一定是神的管教，也是神的带领。神是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而神说的清清楚楚，他就是为了撒种，他耕你就是为了撒种，为了把他生命的种子撒在里面，好让生命的种子在你这个里边能够长出来，能长得茁壮，能30倍、100倍的结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，我们刚才说有两种情形，一种叫做不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不理你；第二种说你是神的儿女，但是你对这个你对付这些难处的本事太大了，你的肉体太强大了，经常轻易化解任何一个难处，我都能把它给克服了。我在难处面前没有谦卑下来问神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学到什么？而是说我把你对付，谁跟我吵架，我吵得比你嗓门还大，我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。所以你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你不说最后一句话，这叫做接受神的对付；一种叫做你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。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属灵的人，神学院都毕业了，还是牧师，还是传道人， 我就刚才说的是我们那同学群里很多都是这样啊，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呀，不说不行，然后就没完没了，因为大家都要说最后一句话啊，一句话最后一句话都是很属灵的话，我们要柔和谦卑，不要说血气的话。另外一个人说，我哪句话是血气的，我哪句话是血气的，你好好说出来。这就是这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两种对付神管教的方法，带领的方法。那如果你可以轻易的化解，你一定要说最后一句话，你是很可怜的。因为接下来27节说，原来打小茴香不用尖利的器具，压大茴香也不用炉渎，但用杖打小茴香，用罐打大茴香。做饼的粮食是用磨磨碎，因为它不必常打，虽用炉渎和马打上，却不磨汤。那这里面说的很不知道说什么哈，种过田就知道了。当时以色列人的植物，这些农作物，有各种方法把它打出来。那个小茴香好像就是死人哎。我很喜欢的一种香料啊，这个它不需要用尖利的器具的，用杖啪啪啪打一下，这个能打，这种子就打出来了。大茴香不行，大茴香要麻烦一点，要用罐来打。但是呢，这个粮食呢不一样，粮食要用炉渎和马拉的那个石磨，那个石的炉渎，这个圆柱形的，要把它压过去，把它压碎。所以神玩轻，你小茴香怎么收拾你，大茴香怎么收拾你，你那个麦子怎么收，大麦小麦怎么收拾你。所以我盼望每个人都做小茴香哈，就拿个杖打一打，敲一敲，那个种子就出来了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神啊，我知道你对付我了，我知道你带领我了，我在你面前屈膝下拜，我不说最后一句话了。哎，这个叫做小茴香。但是有些人呢特别的刚强啊，我们不说刚硬啊，就特别的刚强，因为他人生就是刚强过来的，所以他能解决一切的难处，任何难处来到他都没想到这是神的管教，神要他学到什么功课，而是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方法，用各种能力去抵挡。这个最厉害的叫做这个粮食，要拿那个炉渎把你磨得细细的，最后还要拿石磨把你磨碎了。所以不同的人，神有不同的带领方法，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人有神有不同的带领方法。不管是哪种带领方法，都是要把里边那个可以供应人的粮食的成分给它磨出来。所以你这个粮食要磨碎才能吃，要打碎才能吃，否则你外面有一层壳，就好像我们这个肉体，你里边属灵的生命出不来，你肉体的生命是不能拿来供应人的，你肉体的生命只会惹动别人肉体的生命，所以肉体对肉体的两个人是很容易就打起来的。你只有你那个里边属灵的生命才可以供应别人，我们才说这个生命感染生命，我们能带起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传福音不是随便传的。有些人说我不主张传福音，我说没有这样说啊，我说不要用嘴巴去传福音，你要用你的生命去传福音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经常在那里迫许人、逼迫人啊，叨了叨了叨了，然后这个人想啊，如果你的主耶稣就是你这样的，完了我还要跟你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，这个事情太可怕了，你还不如去地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这样去传福音，你不要用嘴巴这个没完没了的逼迫啊唠叨，你要用你身上活出来的那个主耶稣的样式。主耶稣的样子叫做柔和谦卑，叫做爱。所以你用这样的样式跟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人家觉得哎呀，你就是这个光，你就是那个盐，我很喜欢跟你在一起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。如果这个你的神是你这样的，而且比你还好，那我真的是盼望是这样。所以这叫做天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要被神对付了，要被神击打了、磨碎了，你里边那个属天的成分才能活出来，才能供应别人。所以这就是说，诗篇129篇的第三节说，神让各样的难处如同浮犁的在我背上浮犁而根，根的犁沟甚长。我们一定要被对付的， 但是神又给我们一个盼望，说你这样的队伍不是没完没了的，你这个功课是有毕业的那一天的。所以感谢主，神就给我们下一句话说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砍断了恶人的绳索。以色列人的仇敌就是这样的，那些刑罚以色列人的仇敌都是神手中的工具，在神的旨意成就之后，神就将这些恶人的绳索砍开、砍断、丢开。神照样也允许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耕田的工作、犁耕的工作，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长，为了让我们基督的生命长成，然后有收获。但是当我们长成以后，神会让把这些绳索给砍掉的，神不会老让我们被耕的，让我们这个粮食长起来的时候，这些绳索就没有掉了。所以当我们从苦难中学了功课的时候，神就说够了，成了，耶稣基督说成了，他就会把拉离的绳索砍掉，为我们打开一条出路。我们最大的仇敌其实不是外面的仇敌，是我们里边的肉体。所以到了一天，神会把这个恶人的绳索割掉。接下来说，愿恨恶西安的都蒙羞退后。西安就是代表神的权柄，恨恶西安的就是恨恶神权柄的。我们知道很多人是恨恶神权柄的，我们自己的肉体也是恨恶神权柄的。比如罗马书的八章七节说，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。所以我们肉体就是恨恶西安的，就是不服神权柄的。神必然要叫我们里边的这个肉体蒙羞退后，因为神要把我们变成一个属灵的新人，这样我们里边的肉体生命就会像房顶上的草未长成而枯干。如果我们一直要靠着这样一个肉体的生命，我们一生都是虚空的，因为你没有什么收获，你就好像房顶上的草，土是非常非常浅的，长不起什么东西。所以说收割的也不够一把，捆合的也不满怀。神不要我们这样的生命，不要那个房顶上面，他要我们在田里边被深深犁过的那个生命。所以这就是诗篇的129篇，我们看到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，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带领我们的，也回答我们，我们要怎么生命成长。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，这个人从远离神的一个角度，远离神的一个地方，他感受到一些难处，这些难处还只是外面的难处，口舌的难处，然后他就回转往回走，上行，在上行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神的带领。一个人如果一直在远离神的地方不回头上行，他就感受不到神与他存在的，然后他就感受到一路神与他存在，他就遇到越来越多的属灵的同伴，然后他就进入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生命成长，不可以离开教会。有很多人认为我在微信上，我在网络上看看，我在看一下 video， 我在家里就可以了。我们看很多洋人大教会的这个牧师比我们讲的好得多嘛。真的有很多人是这么说的，所以他们一直在家里面，然后就越来越远。弟兄姊妹，神要我们生命成长，要在耶路撒冷彼此相爱，并且预备被彼此对付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成长，然后我们就进入圣殿的外院，我们就看到神，我们再也不看环境，也不看，连教会都不看，我们就看神，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神，我们就单单仰望神的供应。然后这个人就进到圣所，就被圣灵所光照，被金灯台所光照，他就看到自己的肉体的本相，他就看到不是靠自己，乃是靠神，他就看到神要建造，神建造的方式就是敬畏耶和华，靠着神来建造。然后最后一篇129篇说，神怎么建造，就是拿犁来耕你。但是我们这些人都是有盼望的，因为一旦我们学好了功课，耶和华是公义的，他就砍断恶人的绳索。如果我们柔和谦卑的预备好了接受神的带领，我们就好像小茴香拿杖打一下就可以了。如果我们偏行己路，我们特别刚强， 神就对付我们，就好像对付麦子，拿炉毒要碾过来碾过去，把我们给磨碎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软弱的人有福了，就是这样的。我们在主里边越夸耀自己的软弱，神就越让我们刚强。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儿，接下来我们是这个讨论的时间。